this a story or did it really happen?
나 기나카라 그 한 답에 다 가도
알 story 하고.
사진 이긴 김 희열량이 옛날 홍킹 진호 신들이 아
You don't have to talk. Push back time.
Your memories go when they're forgotten. Maybe some of them become song.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日酒馆 A Bar of Tomorrow 的第二季第二期，我是橘子，
我是松饼。
我们今天的 keyword 是晚餐。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词，因为我觉得晚餐是一个很可以展开，很容易就是产生戏剧的一个场景吧。所以就是围绕晚餐而发生的故事应该是蛮丰富的。我当时想到这个主题之后，我就想起我曾经看过一个法国电影叫做《晚餐游戏》，是一个喜剧电影，它是一个舞台剧改编的。它讲的是有一群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得、很高人一等的一群朋友，他们要举行一个傻瓜晚宴，就是每个人要带一个你自己觉得最白痴的一个人来参加这个晚宴，然后如果谁带来的人是最最
白
痴，对，他就可以就是 the winner。
OK，
然后结果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主角带来了一个白痴，就他觉得他傻里傻气的一个朋友来赴宴，没想到他自作聪明过了头，在晚餐中他不但没有整到他的傻子朋友，反而就是关系完全颠倒，他却被自己的这个傻子朋友玩弄了一番，就是自己才变成最愚蠢最可笑的，就还蛮好笑的一个电影，大家晚餐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是刚边吃着晚饭边开始今天的故事。那今天我先讲吧。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叫做《抛锚》，它的作者是迪伦马特。就是有一年我要去瑞士和意大利玩的时候，就是意大利的部分我就花了半年时间在恶补那个欧洲的艺术史，然后瑞士我当时就是对瑞士的文化非常的陌生，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找一个瑞士的作家的作品来看一下，然后我就找了一本迪伦马特的短篇小说集叫《抛锚》。迪伦马特他是瑞士的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和剧作家，在我当时去的苏黎世还有后来的巴塞尔都有他的足迹，他生活跟写作的足迹。他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隧道》吧，就是一个短篇小说。隧道讲的是说有一个大学生，他乘着火车由家乡驶向他的学校，这段路他已经非常熟悉，走过很多次，可是这辆列车却意外地驶进了一个漫长的没有尽头的一个隧道，然后整个黑暗都笼罩着这个就是无法解释的怎么出现的一个隧道，最后其实像是一种对生活的悲剧的隐喻一样，就是走向了万劫不复这辆火车。就是其实是隐喻非常强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常常让我想起韩松，就是中国有一个作家叫韩松，他有一个科幻小说叫做地铁。就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韩松，因为我觉得他的创作比较缺少文学性，但他这个地铁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名篇，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精彩，甚至可以看作是对迪伦马特的隧道的一种延续吧。就他讲的是在高峰期有一辆非常拥挤的地铁，然后一直驶向前驶，结果他就渐渐的就是没有再停靠任何的站点，没有尽头，所以所有人都在一个非常拥挤的状态下站立着，然后在漫长的时间的折磨当中几乎要崩溃，然后直到车厢里的乘客就逐渐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开始产生变化，开始其实可以称作是进化，有的车厢的人开始站立着性交，然后刚刚性交完结束十几分钟孩子就要出生，人们就是迅速的繁殖衰老，就是所有的时间都被加快了，然后还有的人车厢里面人像是缩了水一样，就因为缩了水所以你就有了活动的空间，然后他们因为缩水好像进入了一种冬眠的状态，还有的车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有的车厢的乘客都在吃东西，再一看呢，他们原来是在吃人，
互相吃吗？
对对，因为你想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很快食物就变成了问题嘛。然后还有的车厢里面进化出了新的文字跟交流方式，甚至有的车厢里的人有了心灵感应交流的能力，因为食物有限，说话非常的消耗能量。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一个车厢里面就是所有的人就排成 围成同心圆，然后外层的人就后面的人按着前面的人的太阳穴，这些人等于说连成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又跟这辆车的车厢里的电线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跟列车融为一体，就是产生一些非常奇特的进化。最后不知过了多久，站台出现了，然后车门打开，这些不同形态的人就走出车厢，走进这个世界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带着很强的哲学上的隐喻吧，可能就是每个人有各自的解读。我觉得他本身
也是一种
非常的精彩，反乌托邦吧，可能。就我觉得他这个小说其实非常有迪伦马特的气质啊，所以在这里跑一下题，就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那迪伦马特的作品通常也是有就是这样的非常的荒诞、悬疑、讽刺，就他有很强的现实跟哲学的隐喻。他非常擅长用一些比较喜剧的方式去探讨严肃的那些权力、欲望，包括人的存在等等这样的命题。那今天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所以松饼待会儿听完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可能你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在网上搜了一下，大家的解读都还蛮不一样，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读。 OK， 这个故事叫做抛锚。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特拉普斯的纺织公司的推销员，他是一个45岁的中年男子，他已经结婚了，家里有妻子还有4个小孩。他长得非常的体面，但是微微流露出一种那种小商贩的气质。他自己开了一辆大汽车，奔驰在一条乡村公路上。他心想说，大概再过1个小时我就可以抵达我那个位于大城市的公寓。可是呢，很不巧，车子却在这条乡村公路上出了故障，不能启动，就抛锚了。他只好把这辆车呢停在小山脚下，往前往后望去都只有道路蜿蜒，云块在天空聚集，就是下午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他等附近的修理工来把车拖走，已经是下午6点钟，而他要经过好几番的转车才能够再回到家里，然后天气又特别的热，真的是一年当中最漫长的一天。所以特拉普斯就决定在这里找个地方过夜。附近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小村庄，有好几家酒馆和农村的客店，可是因为正好有一个小牲畜饲养会议在这里举行，占用了所有的酒店的床位，所以有人就建议他说，你可以住到那种私人别墅去，那边偶尔也会接待客人。特拉普斯非常的犹豫不定，因为他其实也可以转车回家，但是某一种冒险的希望吸引他留下来，也许会碰到一个农村姑娘，就像他最近在另一个地方所经历的一次艳遇一样，他很珍惜这种艳遇。于是他就在村中走着，看见一栋住宅坐落在一片大花园里，收拾得非常干净美丽，种了很多花，有石子路，树荫巨大，阳光灿烂。有一个瘦小的老头正在花园里忙碌，特拉普斯于是上前请求住宿。老人就抽着烟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呀？他就回答说，我在纺织公司做事儿。这个老人就打量了他一番，就同意了。他说，你可以不用付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我儿子在美国，只有女管家在这里照料我的生活，所以我很乐意有客人到家里来留宿，并且他还告诉他说，晚上还会有几位客人来。其他几位客人都住在附近，他们都和这个主人一样是退休了的单身汉或者官夫，对于一切新鲜活泼有趣的玩意儿都兴致勃勃。主人很高兴邀请特拉普斯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并且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个晚餐游戏。特拉普斯原本其实想在村子里找个酒馆吃饭，这样他才能有艳遇嘛，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拒绝老人的邀请，显得很没礼貌，所以他就只好装出高兴的样子就留下了。他在房间里洗过澡，在窗前点起一支烟，想了些日常琐碎事儿。想着想着他就走向书架，书架上的书都和法律有关，他顿时明白这个主人是一个法律学家，于是他有点担心说，餐桌上的话题会不会显得他很无知。下楼之后呢，他就发现客人们都已经在等他，大家都已经到齐了。特拉普斯虽然很高兴自己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是又很沮丧，没能在村里搞到一个美女，还得跟四个老头待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四个老头。第一个老头是个秃顶， 他非常的威严，已经77岁了。第二个老头是个肥胖老头，他比那个前一个老头更加老朽，更加肥胖，就是全身都像一节一节香肠一样。第三个老头呢，脸上有个疤，叫疤脸老头，他更加的老朽不堪，就是身上的扣子全都扣错，还穿了两只不一样的袜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人。一杯开胃酒之后，主人就问特拉普斯是不是有兴趣参加他们的游戏呀？他介绍说，我们的游戏有点特别，今晚我们都会担任各自的老角色。老头们都咧嘴嬉笑，但态度却非常的礼貌和谨慎。原来这个主人是一个法官，而那个八脸老头他是当过检察官，那个肥胖老头曾经是个律师，他们玩的是法庭审判的游戏。那主人就兴高采烈地望着特拉普斯，就跟他解释说，一般我们会重演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审判，比如说苏格拉底案啊、圣女贞德案啊、国会纵火案等等。特拉普斯就很吃惊说，你们天天都玩这个游戏吗？法官点点头，不过他说，最有意思的事儿是因为游戏有的时候是活生生的对象，所以常常产生有趣的情况。比如说前天晚上有个国会议员到我们村子里发表演说，耽误了末班火车，他就因为敲诈勒索和行贿在这里被判处14年徒刑。当然这是一个游戏嘛，他并不是真的被判处。特拉普斯就逗趣儿地说，真是一个严厉的法庭啊，但是我能，
有点不祥的预感。
对，他说，但是我能担任什么角色呢？大家就哈哈大笑，因为在我们刚才的介绍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已经备齐了，这些职业都必须具有专业的知识，只有被告尚未有人选。老先生们的游戏就激起了这位纺织界人士的兴趣，这个晚上应该不会太无聊了。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没有什么想象力，是个商人，很世故，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他总是全力以赴。他好吃好喝，也喜欢娱乐，接受一个无人承担的被告的角色对他来说是一种荣誉。至于自己要被审问何种罪行呢？检察官说，这点一点都不重要，罪行嘛，总是可以找到的。接下来他们就一起喝下一杯波尔多的陈年美酒。作为律师的这个肥胖老头，他担任特拉普斯的辩护律师，就是他的辩护人。他一面和他干了一杯，一面把他肥胖的大肚子贴在他身上，忠告说，请先生还是立即把罪行向我和盘托出为好，我敢保证审讯的过程会顺利过关。尽管检察官的智力令人害怕，法官的判决十分严厉迂腐，但是啊，只要不是什么谋杀案，一定不至于无法挽救的。大家就已经渐渐入戏了，但是特拉普斯却说，可是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呀，我不知道怎么将游戏进行下去。辩护律师就继续劝诱他，商人们是很容易为了获利犯下欺骗罪的，他们往往过分夸大广告的宣传效果，这是惯有的事儿。但如果想完全否认，便丧失了获得无罪的全部希望，所以你还是不要再掩饰啦。这位纺织界人士特拉普斯饶有兴趣地耸了耸肩膀，遗憾地说，我敢保证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这时候客人们都纷纷入席了，餐前小食已经端了上来，香肠、俄式煎蛋、蜗牛、甲鱼汤、鳟鱼，大家都放肆地吃了起来。检察官听说被告坚持宣称自己无罪，非常的惊讶，于是他一边吃着鳟鱼，一边和被告聊起天来。这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下角色扮演，这边有对话，你就是读特拉普斯的部分。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结婚了没有？
结婚11年了。
有孩子？
4个。
职业？
在一家纺织公司任职。
是推销员吗，我亲爱的特拉普斯先生？
是主任。
好，你的车子出了故障？
哦，那是偶然的事，一年来第一次出事。
哦，那么一年前还出过事儿？
是的，那时我还驾驶着那辆旧汽车，一辆1939年出口的雪铁龙，如今我有一辆最新式的红色斯托特贝克汽车。
斯托特贝克汽车啊，有意思，这是最近的事儿。那么你从前不是主任吗？
只是纺织品行业里一个最普通的推销员。
啊，经济状况好转了。
嗯，
这时候辩护律师轻声地警告他，你可要小心啊。 而我们的纺织业人士正无忧无虑地为自己的牛排调汁，他从来没有尝过这么精美的饭菜，因此容光焕发，把这个夜晚看成最逗乐和精彩的趣事。很快谈话越来越放松，特拉普斯讲起了自己的风流韵事，而客人们都希望听到最下流最不正派的细节。他们餐桌上有一回请过一个拉皮条的人，讲述了自己行业里最猥琐下流的事儿，最后仍然只被判处4年监禁。这个时候呢，太阳渐渐落山，窗外一片农村景色的和平宁静。特拉普斯开始讲起自己的求学经历、青年时代、父母家境、工作经历，他如何从一个最底层的小推销员到现在买得起斯托特贝克汽车。他很是炫耀了一番自己的汽车，说在座各位大概都没有吧。这时候辩护律师再次忧心忡忡地提醒他小心言语。检察官赞美了一番，说现在只有无关紧要的一小点还不太清楚，你是如何达到如此发达的地位呢？单纯是由于勤奋，由于你钢铁一般的意志吗？特拉普斯一边贪婪地切着牛排，一边说，首先我得挤掉我从前的上司古加克斯，这可是件棘手的事儿。干买卖这一行残忍得很，你如果想当绅士，那对不起，就得完蛋。我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干，也就是说我把刀子搁在了老古加克斯的脖子上，使他终于完蛋。不过生意总归是生意嘛。检察官好奇地打量着他说，哟，您用的这些都是恶毒的字眼呢。特拉普斯微微一笑，
当然是比喻啦。
那古加克斯先生近况如何呢？
他已经在去年去世了。
辩护人小声激动地在旁边说，你疯了。检察官说，我很遗憾。那他多大年纪了呢？
52岁。
年轻很啊，怎么死的？
某一种疾病吧。
是在你接替他的位置之后吗？
不不不，在那之前。
够了，我想我暂时不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了。我们非常幸运，已经搜寻到了一个死人，这总归是最重要的收获。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连一直沉默的那个秃顶老头一直大口吃着东西，这时也抬起了眼睛说，很好。为了这个重大发现，他们又开了一瓶1933年的美酒，碰杯赞叹。暮色降临，大家的面目已经看不清，窗外出现了星星，女管家点起了粗大的蜡烛，气氛亲切和善。辩护人说，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被告，心平气和又轻率地供认自己。特拉普斯笑道，别担心，等审判正式开始，我会保持清醒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死寂。辩护人叹了口气说，不幸的人啊，你以为审判什么时候会正式开始呢？特拉普斯说，怎么，难道已经开始一会儿了？老人们都相视，露出狡黠的笑容，这让特拉普斯感到有点不安。这时辩护律师说要出去抽支烟，顺便散散步，并邀请特拉普斯一起。于是他们一起走在玫瑰花坛，两人都有了点醉意。特拉普斯说，房间里的游戏真是太有趣了。辩护人则心情沉重地提醒他，如果他再这样下去，这场诉讼肯定会全盘失败的。他提醒他必须小心克制，也许还能挽救。特拉普斯却笑个不停，乐在其中。辩护律师说起他们曾经审判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个德国军官被判了20年的监禁，多亏他自己的技能才让他免受绞刑。
这是创造性的发明啊，但是绞刑有点过分了，死刑不是已经废除了吗？
在国家的法律中确实是，但是我们这里执行的是私人法律，这样游戏才能够惊心动魄。
那你们也应该有一个刽子手了。
那当然，那个比雷特就是啊，就是那位秃顶老头，他是酒店老板，他的职业就是刽子手，虽然已经退休20年，但是技艺仍然为人称道。这不禁让特拉普斯打了个寒战，但随即又觉得这个美食与美酒的夏夜变得更加刺激了。晚餐继续，一道秘方制作的童子鸡端上了桌子，每个人都交口赞美。检察官咂了咂油腻的嘴，试探地问，毫无疑问，亲爱的被告先生，古加克斯是您害死的吧？
没有这样的事，他死于心肌梗塞，几年前就得病，每次生气都会旧病复发， 这点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酒越喝越多，特拉普斯开始肆无忌惮地和盘托出，先是说起这位上司经常外出，家中又白又嫩的娇妻十分孤单，他就常常去担任抚慰者，最后就抚慰到了婚床上。老头子们都呆住了，片刻后便兴奋地尖叫，连一直缄默的刽子手都抛出了一朵花，喊着他招供了。辩护人则绝望得很，和检察官开始了争执，但争执的内容他并不能听懂，因为都是法律术语。他只顾着大吃女管家刚端上来的各种干酪，而很快大家又知道，特拉普斯和这位娇妻的亲密关系已经在他上位之后就结束了。这一段在原文当中描写得非常精彩，一方面桌子上杯盘满盈，村子里还有手风琴和男人的合唱声，显得特别的和谐平静，另一方面呢，人们又为各种罪行的出现端倪而有着魔般的那种兴奋，以至于就是发出嘶嘶的笑声，人们的肢体和动作在烛光的火焰下显出各种离奇诡异的剪影，杯盘也随着人们激动声不停地跳动，大家嘴里兴奋地喊说要判死刑啦，就是你可以想象这种非常诡异的气氛。新的陈年美酒又被打开，人们轮流闻着瓶塞赞叹着，而后检察官做出了起诉报告，称他们已经找到了一起精心策划并巧妙逃脱了的谋杀案。他说，揭发一件谋杀案是一次愉快的经历，首先得向我们亲爱的嫌疑人致谢，感谢命运把他送到我们的身边。检察官对这个案件大肆赞美，并用漂亮来形容他，称他在哲学上和记忆上都十分美妙。餐桌上爆发出一阵欢呼，人人举杯，特拉普斯热泪盈眶，称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大家热情的拥抱。四位老人的饕餮简直是令人吃惊，特拉普斯自己虽然已经填饱肚子，但又不想让他们超越自己。检察官首先分析了这位上司古加克斯的形象，他一定是大权独揽，剥削下属，业务能力又十分有限。特拉普斯在旁边说完全正确，他对自己的心脏病极其保密，认为十分有失面子，而他的这位妻子娇小可爱，保养很好，古加克斯又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因为他自己自认为是一个优秀的男子，所以如果他知道了他的妻子与下属有染，该会是何等沉重的打击。特拉普斯高兴得直拍腿，
他就是这么个人，让他知道这件事并干掉了他。
辩护人大叹，你这个蠢货。检察官用餐刀刮着一块干酪的皮，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他的可爱的娇妻告诉他的吗？
那也未免太蠢了，
是他自己发现的，
他可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难道是你本人向他招供的？
不，你应该猜到，是古加克斯自己一位品行端正的业务上的朋友透露给他的。
怎么会呢？
他想害我，他一直憎恨我。
世上真什么人都有啊，那那位先生又是如何知道这件风流韵事的呢？
我自己告诉他的，在喝过酒之后。
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想通过这个人让你的上司了解真相？辩护人此时激动地站起来加以干预，提醒特拉普斯他不用回答这个问题，特拉普斯却说这个问题完全无害呀。
我的老上司对我一贯无情无义，我当然也不想对他有情有义。
餐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接着爆发出一阵骚乱，大家都高兴得忘乎所以，纵情大笑。刽子手亲吻着特拉普斯，辩护人笑得掉了眼镜，法官和检察官在房间里转圈跳舞，爬上椅子打碎空酒瓶，他们喊着被告人又做了新的供认。检察官于是添油加醋地描述起了特拉普斯的故事，他说案情一清二楚了，显然一个携带违法仿制品到处流浪的小贩子徒步走过一个个村庄，手里提着破破烂烂的旧箱子，如今他翻了身加入了大公司，可是欲望怎么可能就此停止呢？他想要更多，他开着雪铁龙奔波在乡间，可看到两旁最时髦的新车的时候，谁又能够安于现状？可是上司不让他晋升，剥削利用他，所以这一切必须完蛋。我们的这位纺织界的朋友，他在工作上用尽手段还不够，他又开辟了另一条途径，这条途径从古加克斯寓所的长沙发上直接倒向了他的婚床。 说到这里，所有人都狂笑起来，特拉普斯笑得尤其厉害。
真的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滑稽可笑。在今天之前，我确实认为这是很可耻，但现在在这群头脑清醒的朋友面前，耻辱感成了不必要的东西，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
检察官满怀温情地说，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我们要继续对于你的帮助，你和古加克斯太太发生了关系。于是这里他又添油加醋地想象了一番他们当时发生关系时的情景、对话时间、地点、见面的对话、衣着、表情细节极其详尽，包括他怎样在假装醉酒的情形之下告诉了客人他们通奸的事情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的谋划，以及古加克斯知道真相之后如何怒火中烧，导致心脏绞痛，医生来不及救治他就死了，太太在一旁大声抽泣等等。然后特拉普斯听到这个消息如何假装的震惊，内心却是胜利的声音等等，就是这个检察官其实就是自己添油加醋的想象了一番整个命案的过程，而特拉普斯则一直在旁边不停地附和他说，对对对，就是这样，你怎么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啊。他最后大喊一声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伪君子。这时候气氛十分的高涨，检察官在最后跨着腿坐在沙发上，给出了本案的总结陈词，并要求法官判处特拉普斯死刑，作为对这么一件令人钦佩、惊讶的精妙的罪行的一种奖赏。人们拼命鼓掌，哈哈大笑。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两点了，蛋糕又继续端了上来，月亮升起，这位纺织界人士感到十分的安全和幸福，在一群有知识的人们面前，他感到受益匪浅。他完全暴露了自己，不需要再有秘密，并受到尊敬和爱护，同时对自己犯下一件谋杀案已经深信不疑。辩护律师试图尽一切努力为他辩护，但是每句话都遭到特拉普斯的反对，说这不符合事实，你这是诽谤，并且他还越听越生气，觉得简直就是对他犯罪行为的一种曲解。最后他觉得必须再坚定地把事实讲一遍，他满含泪水地表示同意检察官的发言，这就是一场有意识的谋杀，而他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一点，他请求处刑，并且他渴望这样，他其实到这时候已经是酩酊大醉，他说他懂得了关于正义、关于罪过和赎罪的思想，他必须革新自己，让自己获得新生。哇，于是在笑声和尖叫声和欢呼声中，早已酩酊大醉的法官向大家宣布判决的结果。他坐在钢琴上，结结巴巴的慷慨陈词，判处特拉普斯死刑。晚会再次达到了最高潮，香槟冒着泡沫，屋外也闪露出了晨曦的光。天亮了，空气新鲜湿润，人们都醉极了，都在讲着毫无意义的独白，谁也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大家轮番抚摸特拉普斯的头发，亲吻这位疲倦的幸运儿。他被带到楼上的房间里休息。屋外新的一天的喧哗声已经开始响起，其他人呢，这其他几个老头吵吵嚷嚷的用一张羊皮纸涂了一份死刑判决书，措辞极其夸张幽默，然后他们一起动身上楼，要把他们的这张创作放在已经熟睡了的特拉普斯的床上，等他上午醒来之后就可以看见这件美妙的礼品，作为游戏最后的一件纪念品。老头们走得摇摇晃晃，踉跄不稳，忽然全体摔倒，忽然又一起后退，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客人的门前。法官打开房门，一群欢乐的人在门槛边吓呆了，检察官甚至还围着餐巾，他们看到窗框上挂着特拉普斯，他的身子一动不动，好像一张剪影，他死得如此干脆决绝，检察官们首先得深深喘一口气，才能发出痛心的哭喊：我的特拉普斯啊，你想到哪儿去了？你毁了我们这个最美妙的夜晚。结束了。
我以前好像听过这个，
我在朋友圈里面写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我读完这本书的那一年，我就把这个故事的就是大概内容在朋友圈里面写。
哦，那应该就是看，对，我就觉得，因为你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
有想起来，
对对，我有印象，
对
对，
他
就
最后把自己吊死了。其实，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迪伦码头还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就他在思考说，还有没有可能发生的故事留给作家们去写。 他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作家可以依赖现实的素材去创作，他也可以仅仅基于自身的那些基础去创作。他在这里说，一件事件当中的差错常常出现在非常细微的地方，比如说一个螺丝松掉了，一个线圈散了，或者人们按错了一个键。最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不再是上帝或者正义或者命运，而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人性的差错产生的决堤。而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障碍密布的世界里面，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启示着我们想起一些可能发生的事。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像是一种作家的写作练习，就是从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里面怎么样，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蝴蝶效应，我觉得从他一开始的抛锚，然后他不得不到这个村子里边过一夜，然后他选
参加了这个游戏，
他没有，他正好酒店都住满了，所以他必须住到这个私人别墅，然后本来要去外面吃饭，可是又被这个主人邀请参加他们的晚餐，就是其实是一环扣着一环，
偶然性，但是也有它的必然性。
我觉得有点偶然性，又有一点命运感吧。
嗯，
而且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靠着语言的推动去催生这个故事，就整个事件其实是靠言语来推动，产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我其实在想说，这个谋杀事件应该是并没有真的发生。
对，我也觉得
就他并没有真的杀掉他的上司，
他就是情绪这样一环，就是推着他往那个方向去走。
对，像不像是一种就是心理暗示，导致了一种我觉得可能像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就你真的相信自己。
而且在一个酒精的作用下，
嗯，对对对，
就是大家因为投入到那个游戏里面去了，
嗯，
大家就会想说我怎么样让这个就是更嗨一些。
嗯，对，他整个心理的转变就是包括他后来越来越不可逆转的相信自己犯了这个罪。
嗯，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在这四个老头的话语的支配下，
事实上已经
不知不觉这样发生，
事实上已经变成是一种心理暗示了。
嗯，
就觉得说我的确是犯了这样的罪。
对，
其实他是就非常的，就他其实是七宗罪里面的几个，一个就是
饕餮，
淫欲，对，
嗯，
然后有饕餮，
然后
还有那个我不知道
有没有欺骗，
贪欲之类的，还有贪欲这些东西吗？
好像
反正就是饕餮，然后
有
淫欲这一块，
嗯，
我觉得是有跟那个
可能吧，
嗯，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隐喻。嗯，就像你讲的，他的死亡带有就是非常的意外感，就是抛锚其实是一个意外，一切后面的发生都是意外和偶然性。
嗯，
但其实你又觉得有一点像是命运的支配，好像最后他必然走到一个这样的结局。嗯，其实我很惊讶，就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那四个老头看到他的死亡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说他毁了这个美好的游戏之夜。就是其实对他们来说，那个整体就是那个既定的规则才是游戏才是重要的，而
这个人的生死并不是，
这个，对，
嗯，
但其实可能对我们读的人来说，或者对写这个故事的人来说，这个抛锚的或者说这个阻塞的这个个体才应该是在这个语境当中引起更多的重视吧。
嗯，可是你觉得这四个老头他们想要的那个游戏最后的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就是大家等到特拉古斯醒来，然后看到这张死亡判决书，然后大家哈哈
哈哈大笑，觉得游戏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束。
嗯，可是没有想到是带来一个死，就是
对，所以他们觉得说游戏被毁掉了。
嗯，就是没有迎来他们理想当中的那个结局。
嗯，如果大家真的去读这个小说，会发现读这个作者在非常仔细的去描写那些美酒和美妙的食物，以及村庄整个美好祥和的气氛，还有这四个老头如何欢愉的投入在这个游戏当中，如何不加节制的狂吃痛饮，释放他们的欲望。可是真正投入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特拉普斯，他其实超越了这个游戏。
对，我就在想说他的死亡是应该会发生的吗？
嗯，
其实并不是，
其实是对这个游戏
的
反讽跟解构叛逆吧。
因为他事实上完全他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哪怕他有一点点清醒的话，他会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罪行，他是一个，
嗯，
他是一个自己去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参与到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去的。
嗯，对，
然后他给自己虚拟了这么一个罪行。
嗯，
可是他到最后就居然自己完全相信了这个罪行，但是他到这个时候他仍然有选择，他仍然可以选择就是我 不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们外部看来他有选择，可是对于他这个人来说他其实已经没有选择，因为他已经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滑到那边去了，他没有办法再像我们就是读这个故事的人或写这个故事的人来去有这样的判断。
我仍然是觉得很
他有选择。
你想，对，因为你想他在参与游戏的时候他情绪是非常高亢
对
亢奋的，他甚至他就是到最后大家一起就酩酊大醉，然后其实是一种非常开心的就是参与到游戏里面去。可是为什么到房间里面去，是因为说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然后这种因为这种虚拟的这种罪孽给他带来的，给他心理上强加了一种
就
一套枷锁。
我觉得他可能不认为这是虚拟的，就他在这一步步的过程当中完全相信了这件事情吧，就是他非常非常坚信这件事情。他的狂喜可能来自于说原来这些有知识的人带我看清了我自己，原来我是这样的。
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就是说他要获得新生，
嗯，对，他要革新自己。
事实上我觉得
其实就
是
对他死亡的暗示了，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好精彩的一个故事啊，
嗯，这个故事还蛮棒的。
就其实我其实好多年前看的吧，然后一直我对他印象都很深刻。当时其实看想不到这么多，就觉得说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当你去了解这个作家本身的背景，他的写作一贯以来他的讽刺和他的对政治和宗教的隐喻之后，你才会再去思考说他可能不只是表面上一个故事这么简单。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其实应该也是有对宗教的一个隐喻，就是他这个特拉普斯他可能后面就发现了他自己就是生来带的这种所谓的原罪之类的。
好，到你。
好，那我今天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
好，
它是一部香港电影叫《秋天的童话》。
哦，我们好久没有讲电影影视了。
是一部爱情电影。其实是以爱情为主线的。然后它是1987年的一部电影，就是特别特别早。我相信可能很多有一部分我们的听众
还没有出生
吧。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张婉婷，我想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导演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有几部电影就是被我们比较熟悉，一个是《岁月神偷》，还有一个是《玻璃之城》，就是很早的时候黎明跟舒淇演的那部，他们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定情了。对。那《秋天的童话》是张婉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香港移民题材的三部电影之一，他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当年就是87年的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奖。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周润发和钟楚红。钟楚红当时就是还、
啊、
对当时还有一点那个婴儿肥，然后他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穿一个牛仔裤，就大腿显得很粗，然后那个下巴还圆圆，整个脸是圆的，而且他在片子里面剪了一个爆炸头，就整个脸看整个头看来就是一个圆头。里面还有陈百强，我想陈百强应该也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那个唱偏偏喜欢你
啊，
为何我早偏偏喜欢你，就那个陈百强，后来是英年早逝，就很早的时候就死掉了。陈百强当年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受欢迎，他是一个偶像歌手，他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我觉得可以相当于就是今天的鹿晗吧。可以这么去理解。那我现在就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啊。钟楚红在里面演一个香港的女大学生叫 Jennifer， 家里面的人都叫她 Jenny。 那她现在要离开香港去纽约继续念书，最重要的是呢，她的男朋友 Vincent， 也就是陈百强演的 Vincent， 也在纽约念书。那她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呢，就带了那个Vincent 留给她的棒球手套，还有一些自己捏的泥人要送给 Vincent。 但是Vincent 告诉她说，她到纽约的这一天呢，她正要去波士顿打球打棒球，没有办法来接她的机。那 Jenny 的妈妈就找了一个表舅父的侄子来接他，就是你也知道，就是香港人华人尤其香港人有很多这种迁来迁去那种关系很远的表亲什么的。那 Jenny 的妈妈还特地交代他说，这个表舅父的侄子是唐人街的华侨领袖，有房有车， 餐餐大鱼大肉，以前呢是跑船的，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船头尺。那这个船头尺呢，在纽约都已经帮 Jenny 联系好了租的房子，所以是一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那 Jenny 就坐在飞机上，就胡思乱想的这一些憧憬，到了纽约之后跟 Vincent 的甜蜜生活，然后吃着妈妈让他带上飞机的烤鸭，然后一边就是有一点想家。那没有多久，机长就通知说飞机即将要抵达纽约了。那 Jenny 就拿出一个手表，一个很好看的古董的手表，是 Omega 的。那他把时间校准到了纽约的时间。那到了机场之后呢， Jenny 找不到来接他的人，就找不到。然后一个女孩子非常孤独，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走嘛，她很孤独，就坐在到达厅的外面，坐在到达厅里面等。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吧，一辆车身上全部都是涂鸦，看起来又旧又破的汽车，在机场到达厅外面急刹车，然后周润发就是我们的船头尺就从车上下来，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喊 Jennifer Jennifer。然后警卫就过去说，先生，这里是不能够停车下客的。船头尺就握着警卫的手说，啊，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就用日语说，哎，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跟他的两个朋友呢绕过警卫冲进了到达厅。那他们三个人就举着牌子在到达厅大声喊 Jennifer Jennifer。 然后 Jenny 就听到了，他也意识到说这三个人可能是要找自己的，但是真的太，就当时的场面太难堪了，他觉得非常的丢脸。他就对着船头指嘘嘘，然后就对船头指指指他自己说，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船头尺走过来说，哦，你就是 Jennifer 啊。然后 Jenny 说，小点声，你是船头尺吗？船头尺说，哦，你就是四姨婆的那个十三侄女啊。然后 Jenny 说，是啊。船头尺说，哦，对上号了，那就走吧。然后他的两个朋友就拿起 Jenny 的行李，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小心开水啊，小心开水啊， hot water hot water。
什么意思啊？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茶楼打工的
哦，
所以他们就是到，就是经常给人家倒，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只要喊小心开水，大家就会避开他们。
哦，有道理。
然后到了门口呢，就刚刚的那个警卫说，你们赶快离开这里，赶快离开这里。船头尺就用日语说，啊，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
我一直也很想用这一招。
其实这招真的很好用，因为老外根本分不清。
对。
然后他们就上车要走，结果上了车呢， Jenny 就发现说副驾驶座的那个车门关不上。船头尺就说，哎呀，你就用手拉着门就好了。 Jenny 说，安不安全啊？船头尺说，我开车啊又安全又快。说完横冲直撞的就走了，还差点撞到一个路人。路上呢，他们还跟另外一辆车上的一群黑人吵架。 Jenny 就说，你用中文骂他，他又听不懂。船头尺说，管他了，我开心就好了。然后就对后面的那两个朋友说，下次啊，我们多赢几块钱买辆更好的车撞他们。所以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看，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船头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车子就一路开，开到了晚上，就到了船头尺帮 Jenny 联系好的公寓楼那里。房子呢在布鲁克林大桥桥下，是一个非常脏乱的街区，大楼的外墙都是涂鸦，一层一层的涂鸦，时不时呢远处就有警车鸣着笛开过。 Jenny 有点难以置信，他问船头尺说，就是这里吗？船头尺说，对啊，很棒吧。然后就领着 Jenny 进到公寓里面，公寓里面也是又脏又暗，就像那种我们国内那种筒子楼那种样子的。房间呢也很糟糕，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蒙着一层万年污垢一样，冰箱、洗手台、浴缸上面那个白色的陶瓷又黄又黑。船头尺说，这个房间外面有一台电话是公用的，电费和水费呢要自己交，冰箱是烧煤气的，你要小心一点用。
啊，
对，烧煤气的冰箱。
怎么会有这样的冰箱？
对啊， Jenny 有问了这么一句。然后那个船头尺说，你要小心点用，关不紧会漏气。
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在说话的时候，窗户外面就有火车经过，就是火车会经过那个布鲁克林桥，他必须要用嚷的 Jenny 才能够听清楚。然后那个窗户呢有一半，就是窗户的底下就是被木板封住了， 只留了最上面的玻璃，而且看不出是因为玻璃太脏了，还是说本身就是黄色的，就反正你也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最后船头尺就交代 Jenny 说，我就住在你的楼下，你有什么事情跺跺脚我就知道了。就这样又疲惫又失望又感到委屈， Jenny 就这样在纽约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一早， Jenny 就开始在楼上跺脚。那在床头尺睡的那张床的正上方就是吊着一个摇铃，楼上一跺脚铃铛就会响。原来是 Jenny 想要去火车站接她的男朋友 Vincent， 并且给他一个惊喜，她并没有告诉 Vincent 说她要去接他。但是呢她又不好意思麻烦船头尺，就非常委婉地问他说，你能不能教我怎么去火车站啊？船头尺刚刚睡醒迷迷糊糊地说，哎，纽约的地下铁啊像八卦阵一样，你一个女孩子很危险的。经理说，嗯，是啊，很危险的。船头尺说，对啊对啊，很危险。然后经理就没说话看着他。船头尺说，哎，好了好了，女人真是茶宝。那是什么茶宝？就 trouble 就是粤语的那个茶宝、
哦、我要学起来这个词。
然后他就一早开车送 Jenny 去火车站。然后 Jenny 从车上下来之后转了一圈，害羞地问船头尺说，我今天好不好看，打几分？船头尺说，100分啦。然后 Jenny 就开开心心地进去了，在站台上还就是拿出一面镜子非常仔细地检查自己的妆容。火车到站， Jenny 远远就看到 Vincent 走过来正要迎上去，他发现 Vincent 的旁边有一个女生正挽着他的手，而且两个人在非常亲密的聊天，他呆住了。 Vincent 这时候也看到了 Jenny 转头就跑， Vincent 追了出去。走到车站外面的时候， Jenny 转过来气呼呼地说，这是你要我做的泥人。他就递给他一个礼物，一个盒子，你还要不要了？我做了2个多月。 Vincent 没有接过礼物，他问 Jenny， 你住在亲戚那里啊？ Jenny 说，不关你的事啊，我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不关你的事。 Vincent 说，你不要这样，这里的女孩子很开放的，你知道这种事情就像我们说嗨一样平常。这个时候刚刚那个女孩子也走过来就问 Vincent， 她是谁啊？ Vincent 说，哦，这是 Jennifer， 从香港来的，她没有跟她说这是我女朋友。 Jenny 已经更生气了，他把要送给他的泥人 摔在地上，坐上船头尺的车就走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面滚了出来。到了家里， Vincent 就打电话过来，就是那个公用电话，船头尺接的电话，但是 Jenny 不想接。他虽然不想接呢，可是又猫在后门，就猫在门后面偷听。然后在电话那头， Vincent 想要约 Jenny 聊一聊，船头尺就自作主张把他们约到了自己打工的那个华人茶楼。在茶楼里面， Jenny 很可怜地对 Vincent 讲说，我辛辛苦苦存了2年的钱就是想过来和你一起读书的。 Vincent 说，读书是好事，但未必要和我一起嘛，再说了我明天就要转学去波士顿了。 Jenny 说，你是不是要跟那个女孩子一起去啊？可是 Vincent 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他顾左右而言他说，你不要想整天和我在一起嘛，这样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小的。我记得 Woody Allen 说过，爱情就像一条鲨鱼，要不断的往前游，不然会死的。
Woody Allen 躺枪。
这时候呢，在旁边一边假装拖地一边偷听的船头尺听不下去了，他插嘴说， Allen 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就是
Allen 只说过，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就是这里的 Allen 指的是谭咏麟，然后因为谭咏麟的英文名也叫 Allen， 然后这是谭咏麟唱的一首歌叫《爱情陷阱》。那不管怎么样， Vincent 和 Jenny 就分手了。 Jenny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失魂落魄，她想要煮一包泡面吃，就烧了一壶水，但她忘了把冰箱的门关上，而且水壶漏水了她也没有发觉，坐在床上呆呆地哭着。水壶漏出来的水把煤气炉的火浇灭了，紧接着就发生了煤气泄漏，楼下的船头尺闻到了味道，迅速叫邻居报了火警，自己冲进去把 Jenny 救了出来。后来Jenny 醒来之后仍然魂不守舍，坐在他楼道外面的电话机前面幻想着 Vincent 会打电话过来， 村东尺觉得这个女孩子这样真的是非常不好，就约她一起到外面去散步。在街上，村东尺教育 Jenny 要想得开一点。 Jenny 说，船头啊，我已经23岁了。船头尺说，那很好啊，花样年华，我33岁了。Jenny 说，你不明白啊，女人23岁老过男人33岁啊。船头尺说，你扑街呀、啊。
说好。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 Jenny 开学了，但是她还没有完全从失恋当中走出来。可是他却写信跟妈妈讲说，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和 Vincent 也很好，你不用寄钱给我，我的钱够用的。可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却自己一个人去中餐馆点一份最便宜的鸡蛋三明治做午餐。那个鸡蛋三明治呢，非常的寒酸，就是两片烤好的面包里面加了一个煎鸡蛋，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好好吃啊。
传统尺这时候刚好经过，见到他这副可怜的样子，他就叫来伙计，端上烤鸭饭还有冬瓜炖鸭汤。伙计还给他免了单，就是看起来他们是非常的熟悉。伙计说，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吧，反正这餐饭就算我请了。Jenny 就对船头尺说，船头啊，我想买一个书架，哪里有便宜一点的。船头尺说，不要说书架，你要说银架。
什么东西？
就是不要说书架、哦、要说银架。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赌博的人嘛、
嗯、
所以他是很忌讳听到书这个词的、
嗯、
买什么买，我给你做一个不就行了吗。 Jenny 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说，嗯，好啊，那改天。船头尺说，改天干嘛，男子汉大丈夫，今天就今天，明天就明天。
你模仿他语气好像啊。
说完他们俩就吃完饭就一起回到房间，把整个房间重新收拾粉刷了一遍。船头尺钉了一个书架，还做了一个桌板放在浴缸上面，他说，这个是银桌。 Jenny 说，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窗户封死了，不然就可以看到布鲁克林桥。船头尺这时候马上从旁边搬出了一张非常大张的油画放在窗户前面，他说，你看布鲁克林桥，我可是画了3天了，喜不喜欢。接着呢，他又语重心长地对 Jenny 说，以后要用心读银啊。这时候他发现
读不了。
这时候呢，他发现冰箱上面放着 Jenny 的那个手表，他拿起来说，这个手表很不错嘛。 Jenny 说，嗯，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陈头尺说，好看是好看，就是可惜表带太旧了，观音头扫把脚，换条表带吧。Jenny 说，学费都快交不起了，哪里有钱换表带啊。不过辅导员介绍了一份兼职保姆的工作给我，嗯，这份工资应该够交我够我交房租了，到时再另外找一份工，这样就有钱吃饭，可以安心读书，还能存一点钱去听歌剧。船头尺说，歌剧就是鬼佬唱大戏，哇，那个好闷的。可是第二天呢，他就跑去了歌剧院的门口插队买了2张歌剧票。回来的时候， Jenny 正在做晚饭，一锅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拿了一碗给船头尺说，这碗给你哦，但不够咸，说着就往碗里倒了一点酱油。船头尺还没来得及给他票，他就说，啊，我赶时间啊，今天开始要去做保姆了，而且对方在长岛，很远的。船头尺酸酸地说，哦，对啊，长岛那是高尚住宅区，女孩子就是应该要多接近高级家庭，难道都跟我这个小瘪三混在一起吗？你什么时候去啊？ Jenny 说，我现在就要走了。哦，对了，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说什么鬼佬唱大戏，你是买了票要送我看吗？船头尺说，切，谁要看那个啊，就是爱面子、
嗯、讨厌。
对，但是票不能白买嘛，既然 Jenny 没有时间看，他总要把票处理掉吧。传统尺就想说，那我就到歌剧院门口把票转手卖掉。可是呢，警卫就误以为他是黄牛。传统尺不会讲英文，他只会说 I am not yellow cow， 我不是黄牛。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拉扯的时候， Jenny 刚好坐在公交车上路过， 他看到了这个，赶紧下车替船头尺解围。船头尺说，哎呀，这个死警察冤枉我啊，你要知道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但是还有一点自尊。君，你说你这个票是买了要请我看的吗？船头尺说，不是我的呀，是我一个朋友的。这个时候君你发现自己已经赶不到长岛，如果还是坐公交车的话就赶不到 长岛了。船头尺就开车送他过去。那君你要照顾的这个女孩子其实不是个婴儿，就是所谓的那个保姆并不是照顾一个婴儿，她是一个差不多七八岁大的小女孩，叫安娜。安娜的妈妈是一个华人，已经离异了，但是她经常需要应酬，所以晚上都不在家里面，她就需要找一个保姆来陪伴她自己的女儿。那安娜一开始对 Jenny 非常有敌意，但是在船头尺的帮助下， Jenny 很快就取得了安娜的欢心，就两个人就相处得非常好。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Jenny 也慢慢找到了在纽约一个人生活的节奏，而且她的日子也慢慢的丰富了起来，还参加了戏剧培训班。那船头尺还是跟以前一样在茶楼打工，而且经常去赌博，有时候赢了很多钱，有时候一分钱也没有。这一天 Jenny 告诉船头尺，安娜的妈妈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是一个老色鬼，他请我去他的餐厅当服务员。船头尺说，我听起来真是替你担心，需不需要我去帮你盯着他？ Jenny 说，我不怕，你不用了，但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来看我，那是一家非常高级的餐厅。然后船头尺就真的穿了一身橄榄绿的西装去那家餐厅，然后他还拿了一个圆形的徽章，那徽章是粉红色的，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图案看不清楚，别在那个西装上面。那家餐厅叫大熊猫，是一家高档的中餐厅，里面坐满了老外，女服务员都穿着旗袍，台上还有人在弹琵琶。这里的服务是要收小费的，船头尺一张一张钱给出去，你知道他那个脸上，就是周润发脸上的表情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心在滴血，可是他又不能失面子，只能强装微笑。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如此的格格不入，这个是完全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很快的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大熊猫餐厅的老色鬼老板有一天趁安娜的妈妈不在家，跑到家里来对 Jenny 献殷勤。他们一起坐在花园里面，老色鬼就抓着 Jenny 的手说，你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喝杯咖啡吃顿饭呢？我明天去接你放学好不好啊？ Jenny 抽过手说，陪你喝杯咖啡你就要抓着我的手，那吃顿饭那还了得呀。可是这个时候安娜的妈妈突然走进花园，看到了这一幕，她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的男朋友有问题，于是就把 Jenny 辞退了。船头尺知道之后就纠集了他的一帮朋友到大熊猫餐厅去痛揍了老色鬼一顿，当然 Jenny 在餐厅的工作也就泡汤了。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雷阵雨， Jenny 在房间里面一边在报纸上找兼职的信息，一边捏着泥人。安娜这时候打过来电话说，姐姐啊，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你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给我听呀？ Jenny 就在电话这头唱歌安慰安娜。楼下的船头尺坐在椅子上，抱着一本初级英语口语的书，探头通过没有房间门的门看着电话旁边的 Jenny， 脸上露出了男孩子陷入初恋的那种表情。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周润发的那个表情，我觉
得
非常得
好，
对，非常的好，就是那种啊，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人，然后他唱歌真好听，就是这种表情。那没有了工作之后呢， Jenny 跟船头尺就到市集上面去摆摊卖泥人，也赚了非常多的钱，两个人就很开心的散步回家。经过了一家二手店，店主是一个老头子， Jenny 看中了一个表带，觉得这个表带非常的衬自己的那个旧手表，可是这个表带要$800， Jenny 舍不得买。他们就继续散步，却无意间看到了 Vincent 还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Jenny 简直是落荒而逃。回去的路上， Jenny 就问船头尺，我今天的样子打几分呢？你知道船头尺就闷闷不乐地说，鸡蛋。Jenny 说，你正经一点，我和那个女孩子比谁更漂亮一些。船头尺不高兴了，他说，喜欢一个人是看长相吗？明明说了要忘记过去往前看， 丢掉的东西又想着捡回来，你看看这整条街啊，最丑的人就是你了。两个人就这样吵架了。群里说，你以为你是我的谁啊，你干嘛要管我呀？船头只说，好啊，我不是你的谁，你的事我以后都不理了，你也不要再来插保我，就 trouble
我，
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自尊。那天晚上，船头尺又跑去赌博，而且他的手气非常的旺。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 过来跟他借钱，他说自己的餐厅老是被一帮人过来收保护费，这帮人就是如果他没有给他钱，这帮人就会砸他的玻璃。船头尺说，我们可是中国同学会，怎么可以这样被人欺负呢？你要是再遇到他们来骚扰你，你就来找我，你不要一个人扛着。说完就把他身上赢的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回家坐在床上啃面包。这个时候 Jenny 突然在楼上跺脚，然后从楼梯口掉了一个茶壶下来，然后茶壶下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吃饭吗，就意思就是我又来查包你了。然后船头尺就被哄开心了，他就上楼去吃饭。然后 Jenny 说，我煮了柠檬汤，就是一种鱼柠檬汤，你喝喝看。船头尺一喝吐出来说，难喝死了，你要知道柠檬汤不能放姜，要放陈皮呀。然后他就过去检查那个灶台上的那锅汤，他说啊，难怪，你看马铃薯呢不能用黄的，要用白的，还有啊盐不能太早放。然后这样两个人就和好了，就感情又进了一步。这之后呢，珍妮没课的时候，船头尺就陪他去公园打棒球，两个人去海边散步。这一天在海边，他们就聊起了各自的梦想。珍妮说，他希望以后可以到处去看看走走，以前一个人做这些会觉得害怕，现在不怕了。船头尺说，我跑了10年船，7大洲5大洋，到处都有我的脚印，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待在这里。珍妮说，那你待在这里想做什么？船头尺就指着不远处的一座栈桥，他说，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在这里开家餐厅，门口对着大西洋，每天收工以后就搬一张椅子出来坐在门口，喝喝啤酒，吹吹海风，哇，不知道有多舒服。君你说，再赌赌13张咯。船头尺说，啊，不赌啦，做了老板就心里平衡啦。君你说，那朋友来叫你，你也不赌了吗？船头尺说，嗯，不赌了，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也都走光了吧，只剩我一个，也许连你都走了。君你说，也许我不走呢。船头尺说，不走就一起看海咯。
好甜的。
然后气氛就变得暧昧起来。君你离开话题说，哦，那你的餐馆要叫什么名字呢？船头尺说，你帮我想一个吧。娟妮说，你的英语老师不是给你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Samuel Penn 吗？一家餐馆就叫 Sam Penn 好了。船头尺说， Sam Penn 那不就是山板吗？好啊，欢迎光临 Sam Penn， 两位是吗？里面请。就两个人就
哪两个字啊，
Sam 就是 S-A-M、
嗯、
Penn 就是 P-A-N
Sam
Penn、
嗯、山板是什么？
山板就船的那种小山板、
哦，
然后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喝醉了，船头尺想偷偷的亲 Jenny， 可是他自己没有那个胆子。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一块镜子上用马克笔写上3大绿条：戒赌、戒酒、戒烟。5大目标：学海无涯，勤劳是岸，拿完绿卡拿金卡，穿鞋要穿袜，英文讲语法，想做就去做，船头爱茶宝。
Oh.
想了想，他把船头两个字擦掉，改成了有人爱茶宝。
嗯，
另一边呢，楼上的 Jenny 在给香港的好朋友写信，他跟好朋友说，他觉得船头尺在喜欢他，而他跟船头尺在一起也觉得没有拘束，很开心。但是有一种男人呢，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可是要你嫁给他你又不会，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有一天彼此发现合不来要分开，两个人都会受不了的。船头已经30几岁了，这是他的初恋，而你知道的，恋爱一次元气大伤。
初恋。
这段时间 Jenny 就一直犹豫着要怎么跟船头尺保持继续这段关系， 这一天传道士跑过来说，下个礼拜他要在公寓后面的院子里面开烧烤舞会，问 Jenny 要不要参加。 Jenny 说好啊，我请我的同学都过来。说完他就走了。这时候传道士旁边的两个朋友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讲下个礼拜是你的生日呢？传道士说，哎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嘛。然后他的一个朋友说，哦，你暗恋他。然后那天晚上 Jenny 真的邀请了很多同学过来，场面非常的热闹，有烧烤，有音乐，有舞蹈。传头尺一直在旁边忙着烤肉给大家吃。 Jenny 想跟传头尺跳舞，可是传头尺却觉得很害羞。他说，嗯，下一支吧，下一支吧。这个时候 Vincent 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告诉 Jenny 他和那个女孩已经分手了，但是 Jenny 不置可否。两个人就闲聊起来，聊到一些过去的旧时光，两个人都笑了。传头尺远远地看到他们相谈甚欢，心情跌到了谷底，一个人从舞会上溜了出去，又去了赌场。之前那个被人勒索过的朋友这次又过来找他借钱，传头尺趁着怒气跟酒劲叫上一大帮人准备去打架。路上经过了公寓， Jenny 就站在门口等他，看到传头尺过来， Jenny 问他，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传头尺说，我不开心就走了。Jenny 说，你要去哪里啊？传头尺说，有人欺负我们中国同学会，我们要去收拾他们。 Jenny 说，你又去打架啊？传头尺说，我们这里个个经验丰富，从上海打到香港，从香港打到纽约，从来没怕过。说完跳上车，一伙人就开着车走了。 Jenny 一个人回到楼上，经过传头尺的房间，发现他的电视没有关。他第一次走进传头尺的房间，这是一个标准的男人的房间，衣服堆得到处都是。 Jenny 开始帮他收拾起来，看到了那面镜子，镜子上面之前的字已经擦掉了，改成用英文写着，我叫 Sam Pan， 今年34岁，出生于1952年11月9日。11月9日不就是今天吗？ Jenny 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今天是传头尺的生日。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自己一个人跑到公园去散步。到了早上，意外地遇到了安娜和她的妈妈。安娜的妈妈跟她说，她已经和那个老色鬼分手了，如果 Jenny 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回去照顾安娜，安娜很想念她。她甚至邀请 Jenny 住到家里，她说，反正你在美国也没有亲人，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吧，我们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另外一边，传头尺打了一个胜仗回来，发现房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面还放着一个泥人，是 Jenny 捏的传头尺。他好像明白了 Jenny 的心意，他马上跑到之前那个卖表带的二手店，他把自己的破车，然后一堆的破玩意儿，还有$100塞给这个老板，说，这些都给你，你把这个表带卖给我吧。老板也一时晕了头，他真的收下了那些东西，就把表带给了传头尺。传头尺一路连蹦带跳，好像天上掉下馅饼砸到了他一样，眉开眼笑地跑回家。到了门口，他发现 Jenny 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了，已经准备要搬走了。而就在传头尺去买表带的这段时间， Vincent 又来找 Jenny， 他希望可以跟 Jenny 复合，可是 Jenny 拒绝了，他说，我今天就要搬去长岛住了。 Vincent 提出不如让他开车送 Jenny 去长岛， Jenny 同意了。而就在他把行李搬到 Vincent 的车上去的时候，传头尺赶到了。他看到这一幕，他呆住了。他问 Jenny 是不是要搬走， Jenny 说，是的，我要搬去长岛。传头尺呆呆地说，长岛好啊，那里的秋天很美。 Jenny 拿给传头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在长岛的地址，他说，你有空来找我啊。传头尺说，好啊，改天吧。然后这个时候，传头尺把礼物递给了 Jenny。 Jenny 轻轻地问他说，为什么你昨天生日不跟我说呢？传头尺说，有什么好说的，自己开心就好了嘛，一路顺风吧。 Jenny 说，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说完就拿了一个盒子递给传头，他说，生日快乐。两个人就这样分别了。车子开出去到路口，Jenny 还转过身来，探出身子和传头尺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传头尺站在原地看着车子远远地 离开。突然情绪涌上心头，追着车子跑了起来，跑到领带都松了，但是当然他没有追上。他站在布鲁克林桥下，打开君尼送他的礼物，是那块手表的表盘。这一刻他真正明白了君尼的心意。大概又过了至少有一年，就是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君尼跟安娜到之前他和穿透池聊过梦想的那个海边游玩，他跟安娜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开一间餐馆，对着大西洋，餐厅的名字就叫 Sampan。 安娜指着栈桥上的一间餐厅说，姐姐啊，是不是和那家一样啊？君尼抬头一看，一家叫 Sampan 的餐厅就开在那里。他走过去，发现船头池西装革履站在门口，正在送客人，而且英文非常的流利。船头池也看到了 Jenny，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看着对方，谁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始这个开场白。过了大概有半分多钟，船头池说，两位是吗？里面请。结束了。
所以这故事里哪有晚餐？
有啊，就是请他吃的那个柠檬汤啊。
还是他开了个餐厅？
对啊，开了个餐厅。叫秋天的童话。
哎，他是那种好老派、老式那种，就是你可以基本上都可以猜到他的结构是怎样的。什么一开始会有一点矛盾，
对对对对对，
然后幸福的巅峰，
就是套路。
对 对, 对、然后又急转
直下，可是又
happy ending，
可是又很好，因为他事实上我觉得他虽然是一条以爱情为主线的故事，可是他其实讲的是香港人，也是华人在。移民到纽约去之后，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一个女孩子。你想她把这个故事叙述的重心放在了一个女大学生，一个留学生身上，然后她带着对爱情的憧憬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到了纽约，结果就是失恋了。然后她是一个她在香港属于是中产阶级家庭吧，就是家里面其实也是不愁吃穿的，但是她到了纽约，你想她住在一个就是非常乱
的
街区，对，然后又是那样的一个房间，她跟心理上面是有落差，又加上失恋，然后她算是要就是从一个家里面宠着的乖乖女，然后要变成一个自己在异乡就是独立生活的这么一个女性，我觉得她是有一个成长，女性成长的一个过程在里面的。而且她到后面，你看她说，我以前一个人去别的地方会害怕，但是我现在不怕，就是她已经成长。而且她后面就是当她的前男友回来找她的时候，她拒绝了前男友提出的复合的要求，所以她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就是他讲到了当时移民的这种辛苦，他并没有去美化移民这件事情。
像我觉得说这种固定结构，就大家基本上可以猜得到结构套路的这样子的片子，其实他玩味的就是细节跟
对
话。
对，
他会有，
还有表演。
对，我觉得
表演
很重要
。
就是尤其是对话，就是那种情绪和暧昧，全部都是在那种小的对话台词里面
表
现出来的，
还
有
表情。你看像两个人，
比如说茶宝，好喜欢哦。
对，他又有那个就是粤语的那种文，就是有一点那种粤语文化在里面，然后他能够把粤语跟
就是非常
英语能够做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结合，
符合他的文化设定。
对对对对对，会让你觉得就是那个就那种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对，
然后
对对，很容易诞生这样的用词跟讲话的方式。以后我要用这个词，你不要来查宝我。好，我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不会讲太详细哦，因为它是一整本书。这个故事，这本书叫做《爱情半夜餐》。《爱情半夜餐》这本书其实是为了晚餐这个主题特地去读的一本书，因为它其实很早就在我的书单里边，它是短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 然后正好我就趁这个机会一鼓作气把它看完了。它的作者是一个法国作家，叫米歇尔·图尼埃。我大概在早几年读过他一篇短篇，叫做《少女与死亡》，就当时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惊艳，所以就对这个作者稍微有留心。那《爱情半夜餐》它虽然是一个短篇集，但它其实它的结构有一点像是一个十日谈的故事。十日谈就是讲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有就是瘟疫流行，然后有十个男女在乡村的一个别墅里面躲避这个瘟疫，然后他们就终日饮酒作乐，然后每天每人讲一个故事，对，最后讲了十天，讲了上百个故事，然后这些故事有批判教会、赞美爱情和自由，具有很重要的人文意义吧。所以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在我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里面讲那个甘耀明的恶鬼的孽鬼的那个故事，就是那本书叫《葬礼上的死亡》，它其实也是类似的结构，就是在阿婆的葬礼上
大家讲故事，
对，每个亲朋好友都路过来讲故事来纪念阿婆，其实也有点像十日谈的结构。那爱情半夜餐讲的是说有一对夫妻，他那个丈夫是一个水手，然后妻子是这个船的船主的女儿，他们从相遇到相爱，后来结婚，然后这个水手常常出海，他走过很多的地方，总是给妻子带来非常新鲜的故事，但是终于有一天他的故事不再新鲜了，都是重复的陈词滥调，只要说一个开头，妻子就可以把后面的故事就整个背出来。妻子就提议说，不如你把你这些故事都编个号，以后你只要说第53号故事，我就知道是什么了，就不用讲了。那丈夫心里觉得说，妻子这种态度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
是的，
所以他们之间就渐渐失去了可以交流的东西，就越来越被沉默所填满。最后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说要分手了。他们计划在一个夜晚请来两个人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这个宴会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丈夫从海里打上来的最美味珍奇的海鲜，不会有任何的蔬菜和甜点，全部都是海鲜。然后宴会会从日暮开始，一直持续一整夜，一直到天亮。朋友们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这个宴会，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那不知不觉呢，宴会上的人们就开始讲起了故事，这些故事各种各样，有的故事是一个远离故乡多年的人，他偶尔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可以重新返回他的故乡，见到童年那些人，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第二天他又回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对任何人讲这段经历。还有的故事关于死亡和复仇，有战争的后遗症的故事，还有关于甚至恋童的故事，藏着非常阴暗的人性，有出卖身体和欺骗的故事，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姐姐去世而出生，后来变成父母眼中代替姐姐存在的一个女孩的这样一个故事，还有甚至有就是一点带有魔幻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公路故事，有行善者与乞丐的故事，还有非常宗教色彩很强烈的故事，甚至他写了一个雨果有一个长诗叫《头盔上的鹰》，他把里面有一段就是离奇的情节作为重新的解释和展开去做了一个想象而写的故事，有关于爱情与面包的童话，关于音乐、舞蹈、气味、绘画的诞生这样的故事。那你可以在阅读的时候想象故事被讲述的时间，就是其实是天色渐暗，夜色一点点变深，午夜过去，最后天在一点点亮起来，这些故事也从最阴暗的人性的角落一直到那些美好的充满光亮的童话。在这故事里面讲说那些亲人们讲的那些故事很像是短篇小说，他们有一些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非常的悲观，令人无法自拔，将他们推向分离，瓦解他们的夫妻关系。而最后的那些童话呢，则是截然相反的甜蜜热烈又很亲切，促使他们靠近彼此。最后当夏日的阳光点亮了整个山脉的轮廓，天渐渐亮了，最后一位客人向仅剩的这两位参会的组织者讲述最完美的或者可能并非杜撰的童话之后，讲完他就起身告辞了。
而且对夫妻并没有向大家宣布分手的消息、嗯、因为他说当所有的故事灌进脑子之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分手了。妻子说，因为其实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能让我们住在一起的充满词语的房间，文学对于陷入困境的夫妻来说就好像万灵的良药一样。所以这场海鲜的半夜餐非常的完美，它不仅是物质上的愉悦，也被赋予了精神上的意义。所以嗯，这就是这本书所要讲的故事，就是它的每一个短篇，除了第一篇在讲这件事情之外，后面每一个短篇最后集结成了这样一整个爱情半夜餐这样的一个夜晚，很有意思，很都是很其实也是有一点
故事就成了他们爱情的养分。
对，其实是这样、嗯、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今天讲的两个故事都和既和晚餐有关又和语言有关。就第一个故事其实是语言导向了这个故事中的抛锚，然后催生了充满意外和偶然性又具有命运感的这样的一个走向。第二个故事其实是语言将陷于困境的这两个人重新拉回到了一个房间，重新建立了交流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推荐大家去看《爱情半夜餐》，是非常珍贵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嗯，
好的
好的，大家嗯，该干嘛干嘛吧，
洗洗睡吧。
我们今天的《明日酒馆》A Bar of Tomorrow 的第二季第二期就到这里。我是橘子，
我是松饼、
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